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四章第十节，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这妄行呢，小字说，原文作漂流，那不禁止脚步，喜欢漂流，其实想一想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就是不喜欢专心跟随上帝，这有个神呢就跟着这个神飘到那里去了，那有个神就飘到那里去了，这个流行的是什么就赶快跑去了哈。那个不禁止脚步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脚喜欢跑到那些上帝不喜欢我们去的假神那里，但是这百姓呢就不禁止自己的脚步，那神不悦纳他们，也给他们很多机会了，这都常常有的，给他很多机会不悔改，那么有一天呢就会通通算账啊。那如果你悔改，那旧的就通通神就不算了哈。第十一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吁，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这是常常出现的哈，我们已经讨论过，就是可以有一个时候不为人祷告吗？那么我们的结论是，我们总是如果神给我们信心爱心，祷告总是好的，但是这些话这里的这些禁止祷告的意思，其实就跟禁食没有用的意思一样，就是如果当事人他不肯悔改的话，他自己不悔改的话，你再祷告对他没有好处啊，对你可能会有自己会有好处。献燔祭素祭也是一样，你对神没有真实的信靠的时候，你献这些没有用，然后会用这是以耶利米书常常出现的刀剑饥荒瘟疫三个大灾攻击他们。十三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好，这各位这个众口铄金哈，曾孙那么孝顺他的母亲，人尽皆知，母亲也知道，可是人家来说，哎，你儿子杀了人，才说了我忘记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他母亲就相信了啊。就是这个，我们是受环境影响的，我们受环境影响也不一定不对，我们也应该受到，也一定会受到影响嘛。空气好一点，我们肺舒服一点，还有这个精神上面的污染和清洁也对我们有影响的。不过我们总还是希望我们心中有主的话，有主的灵，让我们在不管是自己的想法或别人的想法呢，能够经过神来有个比较好的判断。就耶利米，各位，耶利米书跟圣经很多地方，包括四福音一样，不是按着时间顺序来写的哈。有的时候为着一些理由把后面的事放在前面，有的时候把前面的事放在后面哈。就耶利米一直有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听到上帝说以色列人是非王不可。那你想，上帝感动他了，他应该很确定嘛。但是我们人还是就受影响嘛，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有没有被鬼附啊？这是马丁路德也常问自己，我有没有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人？怎么只有我看到呢？别人没看到吗？啊，这种反省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圣灵让我们有更清楚的。那耶利米现在就讲了，因为耶和华跟他讲，哦，这个 以色列献祭也没有用了。那他就说，哎，可是那些先知其实大概就是耶利米以外所有的先知说，不会的，不会有这些，神会给你们长久的平安。就历史来讲的话，以色列人呢，尤其在后来越来越危险的时候，犹大国的先知、假先知或那些糊涂先知呢，常常会用西西家的事情来说明。哦，没关系，再多的军队来没有问题。你记得西西家的时候吗？亚述军队那么多啊，不是照样被消灭没有了？所以神会做这个事哈。那这里的错误就是，你把神的特别的、少数的、偶尔有的神迹当作普遍化了。这我常常讲，我绝对相信圣经讲的一切神迹，哎，神迹我相信一定会继续发生。可是神通常不是用五饼二鱼来喂你的，就是用我们所谓的非神迹，但其实也是神的作用嘛。就我们求神迹是可以的，但是你得当然一方面相信神的主权，另外一方面你那个尝试的判断也是嘛，是不是？你到美国当然可以求神把你提过去啊，但这种好像很少发生，你不应该求这种事，你还是坐飞机去比较正常一点。就那个西西家的事情是真的，但是你要天天求这种事，对不起，我就说了，这就是现在灵恩派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给人一种，你把一个少数的状况把它普遍化，这个还是出于敬虔，但是实在是有点自欺哈。那下面他们这些先知的错误就严重了，那这种严重就不是只是无知了，那种严重就是自欺了。就你明明知道我们并没有好好在敬畏上帝，包括先知，然后上帝的话说你这样拜偶像，这样拜德行，那神会审判的。你明明知道这个，你却说哦，因为这是耶利米书里面常提到的，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说这个叫做圣殿神学，因为这个地方有耶和华的殿，耶和华住在这里，怎么可能有外邦人打进来呢？那我们当然新约旧约也都知道啊，耶和华殿是耶和华殿没错，他甚至也有他的神圣的地方也没错，不过神最看重还是人的心了，否则耶和华殿耶和华也可以弃之不顾的。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他们说你们不会看到饥荒灾难是这样。哎，这也发一个牢骚吧，这也是我觉得现在啊，我们在台湾我觉得教会的一个，特别灵恩教会的一个两个错误的相反的想法。一个呢就是天天都讲，哎呀，神赐福啦，我们要宣告今年是丰收年啊，反正每年都在那里宣告，我看我也没看到这些，大家也就从来也不会去想你的宣告错了没有哈。包括哎呀，包括甚至主流的啊，台湾教会啊，哪一年开始要有一个什么什么要增加几倍，我都忘记了啊。好像事后人当事人也没有什么后悔，也没什么脸红的哈。大家啊，是善意的谎言吧，或善意的宣告。就很多这种宣告，然后这种宣告都是啊，神会祝福你啊，你的股票会翻啊。我知道很多灵恩教会的祷告会都是这样，跨年祷告会也是这样，哇，神会祝福你啊，什么？而且你要自己宣告，这种就是一种我觉得盲目的或者自欺的乐观。你平常是顺着圣灵在撒种吗？你怎么能够说这个今年你要告诉自己你的生意可以好一倍啊什么？这种也进入到很多哈其他的这教会的领域里哈。另外一个就刚好相反的，我觉得也一样是那种煽情的，而不是根据圣经的，就是什么哦，灾难要来喽，好恐怖哦！就一个是大祝福，一个是灾难，我觉得基本上都是诉诸于人那个想要刺激的那种感觉。各位，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灾难，这是真的。不管这个世界灾难会多少哈，圣经的重点不是叫你去神经紧张等地震哎，也不是等什么敌基督哎，是等基督哎，那是好事情哎。 就不管有多少灾难，你的重点不在乎哦，这个灾难会多大啊？有的神学家讲，不会有灾难会更好，这种乐观想法现在很少了。但是我不是在讲乐观悲观，我在讲你不是在关心什么敌基督啊大灾难，你关心的是基督来的，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祝福。就我们基本上是很平安的，就我们有一种假平安，你要宣告，又有一种假恐惧，哇，灾难要来，这在台湾都有，什么1995年闰八月这一类的，就大家对圣经这很平易近人的这些话，我们没有放进去，就总是要刺激刺激哈。好，耶和华就说，这是假先知啊，这些先知14节。或者这些先知不是假先知，是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这些都是假的。这14节最后这一句话，以及本心的诡诈，就是这叫想当然耳，或者是我们也流行讲心想事成，这是这个这些我们有些东西观念都是世界，不是圣经的。各位，心想怎么会事成呢？这是迷信。神想事会成，神要怎么样事会成，心想事成。那当然如果就你的心会偏斜或者心是正确会有一个结果，那是真的，但是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会怎么样。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听众想要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这个是一个错误，这就是迎合会众的先知。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想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这是迎合本心的先知，这两个都不对。我们不是讨观众，也不是讨我们自己喜欢，虽然我们如果可能尽量大家和睦那是对的，我们是希望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一定就跟观众潮流相反，也不一定跟我们本心就不一致，但是我们很容易混淆，这要求主帮助我们的，不要出自本心的诡诈哈。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这也讲很多，就是百姓为什么那么糊涂，因为先知骗他们，先知为什么骗他们，因为百姓喜欢被骗，就是其实双方都有责任哈。就跟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骂我们骂政府，其实很多时候自己应该反省一下，你干嘛该监督的时候不监督，该支持的时候不支持嘞。15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街道上无人埋葬，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这一类的事情是很惨的哈，抛在街上无人埋葬，这是对东方人来讲是最可怕的事，因为尸体不埋葬那个是很大的羞辱。可是这个事情诗篇79篇这里以前的示罗，后来的耶路撒冷，后来再到耶稣时候的耶路撒冷时候70年，后来再到希特勒时代犹太人，都好像重复应验着悲哀的事。17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原文作民的处女，受了裂口的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患饥荒患病，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好，我又不太能够看到这个话是谁吩咐谁的，你应该是耶利米，他们应该是百姓，我是耶和华还是耶利米还是所有的人呢？可能都有哈。我觉得他用法是让你有一点含糊，但是用法是当我们看到悲伤的时候当然是难过嘛，眼泪汪汪哈。这话是你也知道是耶利米书的特点。我们哪里希望我们眼睛是天天在哭的呢？我们希望我们嘴天天是笑的嘛。这一个常常在悲哀中的个人团体，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那么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拯救，我们应该基本上是喜乐的哈。但是我们也承认了啊，当耶利米处在那种时代是很艰难的。然后这种就是圣经上也都讲过，从早期的时候《生命记》就警告过，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叫你得安慰的，到城里面是这样，到外面也是这样。然后耶利米在这里又讲了以赛亚常讲的话，毫无知识，小智说不知怎样才好，毫无知识就是不认识上帝，那最后就会手足无措哈。哎呀，我还是说各位，我们对世界认识太多了，或者说偏差的，天天都去研究这些东西，对上帝呢我们太不认识了。十九节，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锡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各位，我们真是我是觉得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想一想，我们他讲到的是什么？他讲到的是弃掉是教会，他不是讲到神有一天会击打佛光山呢？就是我觉得教会里面的被洁净是始终神最关心的事情。那你指望平安得不到平安，指望痊愈受了惊慌。二十节，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为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啊！这就是差不多就是指耶路撒冷，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哎，我说耶利米哈，说他是感情丰富啊，眼泪甚多，不过他实在也是够理智了。他在这时候敢跟上帝提醒上帝哦，我们是不好，不过你不要违约哦，你不要羞辱自己哦，我们被约你不要被约哦。就是他实在还是很正确，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怎么样都要死皮赖脸抓住上帝，那就对了，他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抓住他哈。二十二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他连的神都没有，外邦人虚无中有能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这句话也是我们提醒自己一下哈。我们中国人说老天，有人说是上帝，就某个意义来讲可以了，不过比较直接，圣经讲天是自己不会降雨的。我们没有否定这些打雷下雨的自然现象，那我们会说只有上帝叫他降雨他才会降雨。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我们不反对自然现象，自然科学研究都很好，但是我们知道有神才有这一切，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是你所造的。创造的教义跟拯救的教义跟审判的教义跟上帝在管理的教义是连在一起的，你能创造，所以你在管理，所以你会守约，是慈爱。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能够做这一切的是你，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也就依靠你，能够降雨降得恰到好处，让我们五谷丰收的是你，降雨降到洪水泛滥的也是你，把天上的窗户闭起来天不降雨也是你。主啊，求主让我们知道你不是妄为的上帝，你是做事照着你的法则做的，是凡事希望你的儿女能够得到最大好处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依靠你，听你的话。我们感谢主都赦免恩待怜悯我们到如今，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